好，各位佛友大家好，法师好。今天要为大家开示的是快乐之泉源啊。众生呢一直都在追求快乐而避开痛苦，但是呢不幸的哈，众生呢认为呢快乐呢是来自于外面的东西，是来自于外在的，所以呢因为这样的认为，所以众生呢这六根啊一直呢去追逐外面的六尘啊。众生的眼睛呢一直呢去追逐这个色尘，漂亮的迷人的可爱的可喜的色尘，所以呢大家呢就把时间呢花在看电视男人呢就喜欢眼睛呢就喜欢看迷人的漂亮的女人，那女人呢也喜欢看英俊的男人那更有些女性呢也花很多时间呢把自己的脸涂的五颜六色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的注意那我们另外呢我们的眼睛除了眼睛呢一直呢要追逐这个外在漂亮的色尘之外呢，我们的耳朵也一直要追逐悦耳的迷人的可喜的声音比如说音乐歌曲各种各样的歌曲包括别人的对我们的赞美，我们认为呢这些外在的色尘深尘等等呢迷人的漂亮的色尘跟生存呢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满足很大的快乐除此之外呢我们的我们的这个鼻子也一直的追逐这个香的这个香橙色跟香味素这个香橙呢所以呢女人呢也花很多时花很多钱花在这个巴黎香水那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舌头呢也不断的追逐这个可爱可喜的这个味道，我们讲味尘为了符合为了满足我们这个这个贪欲对这个味尘的贪爱跟需求呢，所以各种各样的餐馆到处林立建立起来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对这个色尘的追逐除此之外呢还有着更加这个贪爱这个酒精的酒精毒品这些味道他们认为呢这些酒精毒品或者各种各样的食物的味道呢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快乐也可以带给他们很大的满足感那另外呢我们的身体呢也是一直的追逐希望呢碰到的是很温柔很温暖的很柔和的这个触觉所以我们穿的衣服呢要柔软的不是硬生生的我们住的房间房子我们坐的车都要是柔软的舒服的包括我们的身体呢也追逐这个性爱的刺激因为我们都认为众生呢都认为呢这些外在的是迷人可爱的可喜的色身香味触可以带给自己很大的快乐 的满足。同样的呢，我们的意念哈、哦、也时常想，时常去回忆过去啊快乐的回忆啊，然后呢追逐啊未来还没有发生的期待，还没有发生的这个东西啊。因为众生呢一直认为呢，这个快乐是来自于外在的啊，外在的色声香味触。因为这样错误的认为快乐是来自于外在的冲击呢，所以呢众生啊为了追求快乐就把我们的心啊往外去找。在这个享受这个六尘的同时呢，的确啊，无可否认的，这些迷人的、可爱的色声香味触法，的确可以带给我们快乐跟满足感。嗯，但是呢，它有隐忧。好、啊，这个外在的快乐呢，六尘的快乐呢，好、啊，在享受的同时呢，也带给我们很大的后遗症。它的 danger， 它的隐忧啊，比如说，我们都曾经生过这个脓疮啊，脓疮。当我们身体生了脓疮的时候，要好的时候，脓疮要好的时候呢，它就特别的痒。好、啊，那痒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去抓啊，去抓它 ，scratch 啊。在抓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也知道，在抓的时候呢，如果你越去抓它呢，它的伤口呢就会好得更慢啊，甚至呢，它伤口呢会越来越严重。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呢，当这个伤口啊，这个脓疮痒起来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忍不住要去抓它。虽然我们知道越抓呢，它的后果就越严重。那为什么我们还忍不住要去抓它呢 ？scratch 它呢？什么原因？因为在抓在 scratch 的时候呢，它给我们带来一些刺激啊，带一些刺激，带来一些 excitement， 带来一些快乐，感觉很舒服的感觉。就是贪爱于这些舒服的感觉，贪爱于这个乐受，所以我们不顾后果啊，不顾后果去抓它、嗯、那结果呢，这个伤口呢就越来越严重了，可能还流出这个脓汁了啊等等啊。这个呢就是表示代表呢，当我们在享受这个六尘的时候啊，六根在享受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法的时候呢，它的确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很大的满足感。但是呢，它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危机，很大的危险。因为根据十二因缘嘛，哈，乐受、眼以受、爱生气，啊，因为乐受带给我们很大的满足感，我们就会升起那个贪爱，啊，贪爱升起的时候呢，啊，眼以爱取生气，取呢就是更大的贪爱，更强烈的贪爱。但更强烈的贪爱升起过后呢，为了得到啊，为了得到这些我们热烈追求的东西，我们贪爱的东西呢，我们就会造业，好、啊，就会造身业，造口业。那业呢，一旦造下来，就会留下业力，好、啊，一般上我们就会造下比较不好的业。不好的身业、口业，那这些不好的身口意业呢，一旦造下来呢，会在我们的生命流中留下业力， 业力上成熟呢，我们就要偿还这些果报。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它的危机，它的危险，哈。这个是将来会带来的果报，但是我们来看看现在所带来的果报啊。当我们在沉迷啊，沉迷追逐这个外在六尘的啊这个感受乐受的时候啊，就好像一只蚂蚁，比如说一只蚂蚁呢，它很喜欢这个蜂蜜的甜味啊，所以当它看到蜂蜜的时候呢。啊，因为贪于这个蜂蜜这个甜味啊，它就会跑上去，啊，跑到蜂蜜。如果这个蜂蜜呢是在罐子里面，所以它就会爬到罐子里面去吸那个蜂蜜的这个甜味。因为在这个享受蜂蜜的甜味的时候，带给它很大的满足，很大的乐受。但是呢，当他在吸的过程中呢，最后呢，他会死在蜂蜜里面。这个就是在享受六根，在享受，在追逐六尘的时候所带来的危险，所带来的危机。啊，但是呢，众生呢，虽然知道，哦，还是没有办法排除掉。排除掉这些六根对六尘的居住，为什么呢？因为众生啊认为快乐是来自于外在的。如果众生呢能够找到另一条捷径，好，另一条捷径啊，另一种更加殊胜的快乐的话呢，他就不会把这些他的精神时间呢全部花在追逐这个六尘的享受。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谈谈哪一些捷径啊，哪一些道路呢，其实呢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快乐，而没有副作用，而没有危机的啊，这种快乐呢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好，所以如果一旦我们错误的认为呢快乐呢是来自于外在的，我们就会我们的这个，因为你错误的认为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口，我们的就会跟着我们错误的认为而去行动啊，最终呢带给自己很大的灾害。好，那现在呢有什么办法啊？有什么途径呢？可以带给我们更大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呢，又没有危险性，没有危机的快乐。好，这种快乐呢，分为几种层次啊。第一个呢，这种比较粗略的啊，粗糙的这个快乐呢，是。第一，好，跟众生啊，跟需要的人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财产，啊，我们的学识，我们的学问，啊，我们的法，比如说我们出家人，啊，我们就布施，跟人家跟大众分享我们的法。我们所修道、正道啊、学到的法，在一切的布施中呢，法师是最殊胜的啊。佛陀讲哈，萨巴丹南金那地啊，在一切的布施之中呢，法师是最殊胜的啊。那如果在家居士呢，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拥有的一些啊财物，跟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啊分享的话呢，啊，我们会得到从中呢会得到很大的快乐。好，啊，我们布施一些小小的钱财啊，对我们来讲呢是没有什么大损失，但是呢，对那些需要的，比如说刚好发生了天灾人祸，哦，啊， 大家变成无家可归，没有东西吃。在那个同时，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拥有的一些小东西布施出去，而救了别人一条命的话，别人因为我们的小小的布施而重获生命，而有房子住，有东西吃，或者健康恢复了健康，那当我们他们因此而得到很大的快乐。而当我们看到别人因为我们小小的布施、小小的分享而得到这么大的快乐的话呢，我们心中呢也会产生很大的快乐。啊，这种快乐是没有危机的，没有危险性的快乐。啊，另外呢，在这个布施的过程中呢，我们不只是看到对方呢获得到我们的赞助而得到的快乐，啊，同时呢，我们也在，同时呢，我们也得到另外一种快乐，啊，第一个是看到别人的快乐，我们感到快乐；第二种快乐呢，就是说，同时呢，我们在布施的同时呢，也在，修炼，也在这个培育。对自己财务的不执着，对自己财务的不执着呢，能够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我们都知道，人始终都是要死的。当我们要死的时候呢，我们带不走身上的一分钱，我们一生辛苦所赚到的钱呢，一分钱我们都带不走。既然我们带不走，那为什么我们不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在还有能力跟需要的人分享我们一点点小财物的时候，有能力去做的时候就去做，而在这个做的过程中得到很大的快乐呢？而且在我们这个不断的在修这个布施的过程中啊，也给我们一些资粮。什么资粮呢？就是往生天道的资粮。当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都带不走，能够带走的是我们的善业跟恶业。那如果我们想起说我们一生中呢，都时常跟那些需要我们帮助的人我们跟他们分享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当我们临终的时候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很快乐的往生，而不是充满着恐惧的。许多众生呢，在死的时候呢，要临终的时候呢，都是充满着恐惧跟这个confused 很混乱，心呢很慌，很恐惧。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一个好的资粮可以让他往生上道。那我们平常呢，已经培育了这个很好的这个布施的习惯呢，在临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靠这个当作我们往生上道的资粮。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可以带给我们这一生快乐，在修的时候的快乐，也带给我们临终的时候的快乐。那在这个修这个布施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在修习舍弃怎么不再执着我们的财物，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每个众生在临终的时候呢，对自己的财物呢都有很强烈的执着。当一个人在临终的时候很强烈的执着自己财物的时候呢，他往生的时候呢，大部分呢都会成为恶鬼。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可以带给我们快乐的方法，就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然后看到别人快乐，受过我们帮助得到了快乐，我们自己也得到很大的快乐。那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在锻炼，已经在 学习怎么放下，怎么不执着我们的财物，这样到我们临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放得下。这是另外一种快乐。那第三种快乐呢？第三种快乐呢是不伤害别人的快乐。不伤害别人，我们伤害别人呢，可以通过口，也可以通过身体来伤害别人。比如说我们的口啊。会挑破离间啊，使到两个人的良好的关系受到破坏，或者是我们的口啊，可以恶口相骂啊，恶口骂人伤害到别人的心灵啊，或者呢，我们可以说谎啊，使到人家家破人亡等等啊，或者我们呢，就讲一些无所谓的话啊，浪费了大众的时间。那身体呢，我们身体呢可能会去伤害到别人，虐待别人，虐待小动物啊，虐待这个比较弱小的人，或者我们身体呢甚至可以去杀人，去偷别人的东西，让别人呢受到精神跟身体上的损失啊。所以这些种种，这个伤害到别人，通过身口意而伤害到别人呢，带给别人很大的痛苦，也带给自己很大的痛苦啊。所以呢，这种不是快乐之道啊。真正快乐之道呢，是不伤害，从我们的嘴巴，从我们的身体呢，都不去伤害到别人啊。当我们从我们的嘴跟身体没有去伤害到任何人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就得到了保护。这种保护，佛陀说是内在的保护，就是外在那个守卫啊 bodyguard 的那种保护。好，这种内在的保护呢，可以让你产生一种无惧 fearless 这个感觉。好，因为我们一般上都知道呢，众生啊都有很大的 worry， 很大的担忧跟恐惧。在我出家的过程中呢，因为以前呢都很少跟在家人，因为我们住在这个丛林里面呢，很少跟在家人接触啊。一旦呢，我在丛林住了十多年啊，一旦呢离开了我们这个大丛林，那出来弘法的过程中呢，跟一般居士接触的多了，才发现到了一个现象啊。一般居士呢，一般人呢，都有很大的恐惧跟这个忧虑啊 ，worry and fear， 都有很大的恐惧跟忧虑。我一向来都没有办法明白，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大的恐惧跟忧虑啊？但是如果一个人呢，他一生中呢都不去伤害别人的，他的嘴巴不伤害别人，他的身体不伤害别人的话呢，他不可能再有很多恐惧跟这个忧虑。你的心很贪婪的，荡荡然的，很光明，因为你一生中都没有去伤害过别人，所以你也不用害怕，你走到那里的时候，你也不用害怕别人会伤害到你，所以你就缺少了一个恐惧，缺少了一个忧虑。如果人的一生中呢没有恐惧跟忧虑呢，这是个很大的 blessing。我在这个去这个东欧的时候呢，在这个飞机上呢碰到一个犹太人啊，这个伊朗的犹太人呢，他就跟我谈话了哈。然后在谈话的过程中呢，他说 sister， 我很有钱，非常的有钱啊，但是呢我有很多很多的 worry， 很多很多的担忧。我说你在担忧什么？他说不知道，就是很多的担忧啊。但是我看你好像很快乐的，你什么都没有啊，但是你却很快乐，无忧无虑的啊。那为什么他有这么多担忧呢？ 为什么反过来说，为什么我会无忧无虑呢？好，当我想象，当我在当我想到我一生中没有伤害过别人，好，当然是没有出，就是出家过后哈，不伤害别人嘴巴呢，不伤害别人身体，不伤害别人，我就变成戒了，什么都不恐惧了，什么都不害怕了。所以这种呢是个很大的blessing。所以当你在不伤害别人的时候呢，你会得到这一个 fearless 的这种快乐，没有恐惧的快乐。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甚至死亡的时候呢，你也没有感到恐惧。为什么？因为你想到你死的时候，你所造的善业，不伤害别人的那种善业，会带你往生上道，你当然不会害怕死。众生呢害怕死，是因为不知道死后会往生那里。但我们知道，我们死后呢肯定会上这个天界，或者在出生为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怕死了。所以这一种呢，这种呢，快乐呢是来自于对不伤害别人，对这个守五戒或者不伤害别人后所得到的很大的这个信心，这种信心呢会带给你这个没有恐惧而没有忧虑，这一种快乐呢也是我们应该去培育的快乐。这种快乐呢跟追逐这个六尘六根追逐六尘所带来的快乐呢是不可以相比的。这是第三种快乐。那第四种快乐呢，那虽然呢我们身体我们的口没有去伤害别人，但是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意念呢有时候呢会去诅咒别人意念会去伤害到别人，不好的念头希望我们的敌人遭受到损失等等。所以我们的意念呢当升起这种不好的意念的时候呢，我们当下就失去了我们拥有的快乐。当你心中希望敌人遭受到损失的时候，我们心中怎么会快乐呢？因为这种是本身是一个恶念，恶念就会带来快乐。所以呢，要得到另外一种快乐呢，我们的意念也一定要纯净。我们的意念呢一定要纯净，没有带有任何的嗔恨。要怎么达到这个境界呢？那我们就是要修习，要练习，要培育慈爱的心，对众生产生，对众生有一颗慈爱的心。我们的心呢时常呢在祝愿众生呢远离痛苦让众生呢没有病痛，远离身体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希望一切众生呢快快乐乐的过日子这种呢在佛教我们叫慈心肠这个慈心肠呢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我想讲两个例子一个是我自己发生是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例子。我住在马来西亚呢，是住在一间山上在山上呢，因为住在丛林山上里面，都有很多小动物的那有一天呢，在半夜的时候很多小蚂蚁，这些小蚂蚁呢又黑又小，我没有见过这么小的蚂蚁，但是呢咬人的时候呢，这个皮肤马上就红肿起来所以当我睡到半夜突然间醒过来，因为被全身都被蚂蚁很多蚂蚁爬到我全身而开始咬我，因为那个痛，所以我半夜醒了过来。那个时候呢因为非常的痛所以呢心就有一点好像 irritated 就马上要把这些蚂蚁快点拔掉因为我们出家重视不杀生的嘛，
所以把一个蚂蚁呢一个一个的拔掉它，但是当你要拔掉它的时候呢，这个蚂蚁啊它跟你咬得更大力，因为它可能认为你要伤害它，所以它就吸住你的皮肤不放。哇，那个时候呢全身痛得很严重，那个皮肤呢都红肿了起来。我想该怎么办呢？如果拔到明天，我这个蚂蚁都拔不完哈。后来就想到一个办法，哎，我来送送慈爱餐，好，没有办法的办法，我就送这个慈爱餐，就开始坐下来哈，愿这些蚂蚁呢远离痛苦，哈，愿这些蚂蚁呢快乐，愿他们远离痛苦快乐，就一直把慈爱呢送给这些小蚂蚁的。不到五分钟或者十分钟了，这些蚂蚁呢就开始停止再咬我了。不过呢还有一两只啊可能反应比较慢一点，好，我还是感觉到有一两只在咬我，我想可能他们还没有收到，反应比较迟钝哈，还没有收到我送给他的慈爱。但是因为在我送慈爱的过程中啊，我的心啊只是在想愿他们远离痛苦，愿他们快乐，所以虽然呢还有一两只蚂蚁在咬我的时候呢，我并没有感觉到痛，好，只是感觉到被咬的感觉，没有之前那个痛。那从这件事过后呢，这件事过后呢，现在呢这些蚂蚁呢有时呢还是留在那件事自从送完这个慈爱过后呢，那些蚂蚁呢还是留在我的房间，只是呢它们再也不爬在我身上了，只是在房间爬来爬去，或者在桌子上爬来爬去，就是不再咬我了，所以我跟这个蚂蚁现在和平相处。而且呢我一离开他们就离开了，我一来呢他们好像很想念我，也跟着我来了哈。所以这个慈爱的这个力量啊真的是不可思议，连小动物都可以感受到你慈爱的磁场，更何况是万物之灵人类呢。所以人类呢更加能够感受到这个慈爱的磁场。另外一个故事呢，另外一个体验呢，是我的学生的哈。当我在教他们这个慈爱的时候呢，我就说第一个先送给自己啊，第二个呢送给亲爱的人，第三个呢送给中立的人，第四个呢就送给你的眼底。好，那我这个学生呢，后来送给眼底的时候呢，他就选了他的家婆，那就把这个慈爱送给他，愿这个家婆呢远离痛苦，远离内心的痛苦，精神上的痛苦。他送完这个慈爱过后呢，他的家婆啊送给他一粒这个什么戒指啊。他跟那家伙关系并不是很好，但是送了这个慈爱给他过后呢，他得到了一粒戒指，不但改善了他跟那家伙的关系，还免费的得到一个宝物，所以这个慈爱的力量呢，真是不可思议。所以当你送给你的内心啊，对一切众生啊，包括你的敌人，你不喜欢的人，都充满着慈爱的时候呢，那种快乐啊，是金钱没有办法买到的。那种快乐呢，不是六根最住六尘那种快乐。这种快乐是没有危机的快乐，是纯净的快乐。而且当一个人如果心中呢对一切众生众人都充满着慈爱的话呢，他睡得好，早上起来呢精神也好，晚上睡觉呢也没有噩梦，一觉睡到天明。那所有的众生呢都喜欢他，包括天神呐也会保护他，他的 complexion 他的颜色呢也会特别的庄严。这些睡得好起得好，这些在现在的社会这样复杂的社会是很重要的。 啊，很多人都要靠这个安眠药来睡啊，而且呢因为这个复杂忙碌的社会呢啊，大家的精神跟容貌啊都显得非常的憔悴跟暗淡啊，所以这个慈爱呢可以让，因为你身心快乐嘛，这个内心快乐呢，这个心声色，心声色呢可以产生很大的这个色聚，这个色聚里面呢有一种叫做色啊，颜色的色，这个色呢因为心声，因为你的内心充满着慈爱，所生出来的色聚呢就会特别的明亮发亮，所以呢我们的 complexion 呢也会特别的啊有光彩啊，这种光彩呢是不用擦那种会让脸上发亮的那种化妆品啊，所以这种快乐呢是我们应该培育的啊，而这种快乐呢也让我们的心啊越来越平静，不是六根追逐六尘那种 excitement啊，那一种呢让你的心呢越来越烦躁，越来越混乱，越恐惧，但是这种慈爱呢的快乐呢让你的心呢越来越平静啊，越来越满足，而没有任何的反应，没有任何的这个副作用啊，这种呢是第四种快乐。好，我们再重复一下，第一种快乐呢是跟别人分享我们自己拥有的，好，看到别人快乐呢从我们的分享中得到快乐，我们自己也快乐，然后呢在付出啊，在拿出我们的钱财跟人家分享的时候呢，我们同时呢也在锻炼对我们财务不执着的那种快乐。好，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是不伤害众生的快乐，当我们不伤害众生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变成没有畏惧，没有恐惧，而充满着对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呢充满着信心啊，这是另外一种快乐，第三种快乐。第四种快乐呢是对众生拥有慈爱啊，对众生拥有慈爱的一种快乐，对众生呢无怨无悔啊，没有任何的仇恨的另外一种快乐，这是第四种快乐啊。那第五种快乐呢，最后一种快乐呢是比较深刻的啊，也比较难休息到，也比较难锻炼到的快乐。这种快乐呢来自于对身心的不执着，对身心的不执着的快乐。修行啊，修行呢就是为了断苦啊，断苦为什么会有苦呢？人生的苦从哪来，从哪里来呢？苦呢是来自于执着贪爱啊，在四圣地里佛陀讲嘛啊，什么是苦因，什么是苦的来源，就是贪爱或者是执着。那为什么众生，为什么我们会有贪爱跟执着呢？或者我们贪爱跟执着什么东西啊？我们贪爱跟执着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身心或者是对方的身心。另外一种执着呢是对物质上的执着。好，这些执着呢啊，对这个身心，身心也就是五蕴嘛，或者是名色啊，对名色内外名色的执着，为什么会对这个内外的名色或者五蕴产生执着呢？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去思考的，为什么我们会对我们的身心啊，内外的身心，外就是别人的，我们的太太啊，我们的妻子啊，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孩子
啊的身心执着，类似对自己五蕴身心的执着。好，为什么我们会对内外五蕴产生执着呢？原因在于，因为我们不能如实知见这个五蕴的过患，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看到这个五蕴的真面目是什么。那什么是五蕴的真面目呢？好，等下呢我们再来解释哈，我们暂停十分钟。好，刚才呢我们讲到啊，执着，执着是痛苦的来源啊，那为什么啊我们会产生对五蕴内外内外的五蕴产生执着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的看到五蕴的真面目。好，那什么是五蕴的真面目呢？啊，我们先来看看什么是五蕴吧。啊，五蕴呢，就是色、受、想、行、识。色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受呢我们的感受，想呢我们的想这个对事情的标志啊，然后行呢包括所有的贪嗔痴等等，识呢就是我们的眼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等等。好，这个五蕴呢就是五蕴是真实法啊。那另外一种，如果以世俗的说法呢，就是我们的身体跟精神，或者是我们的身心。那这个身心的真面目哈，我们再来看看是身体的真面目啊。身体呢，当我们身体，我们来看看我们怎么执着啊，怎么执着我们的身体而带来痛苦啊。当我们的身体生病的时候，或者是老化的时候啊，一般上呢，我们身体生病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感到很痛苦啊，闷闷不乐、忧郁啊。身体病了，这个是很自然的。自然法则，有这个色身就一定有病痛。佛陀在相应部呢讲过一句话，他说哪一位众生啊，如果他认为他的身体是健康的，就算那么一分钟，他认为他的身体是健康的，这个众生啊就像是渔夫一样 foolish。佛陀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呢，其实呢是充满着病痛的。但是呢，当病痛来的时候呢，我们又觉得非常的难受，非常的忧郁，非常的闷闷不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执着我们的身体，我们没有如实的看到身体的本质就是病痛。除非我们没有身体，就没有病痛了。好，所以当身体病痛的时候呢，我们身痛，又加上心也跟着痛。这个心痛呢，是来自于我们对身体的执着。如果我们不执着于身体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执着于身体，当我们生病的时候呢，我们的心是不会痛的。就像阿罗汉一样，阿罗汉或者是阿那含，他们也有身痛，佛陀也有身痛，但是他们的心不痛，因为他们没有执着于身体。他们的不执着是来自于他们了知这个身体本来就是充满着病痛的，痛就让它痛吧。只要做到心不痛的话，那也没有关系。那
吃到这个苦的来源呢？啊，就是因为来自于执着。所以当身体病痛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接受它，接受它这个病痛是自然的本质。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身痛心不痛了。那这身体呢，那如果我们再来看这个身体，它的本质除了痛之外还有什么？啊，但这个身体都是我们都知道是四大组成的啊，地水火风啊。什么是地呢？凡是身体里面有硬性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我们的牙齿、我们的指甲、我们的白骨骨头啊，有硬性跟粗糙的东西呢，都是硬，都是地大。那凡是身体里有流动的啊，水质流动的东西呢，或者粘性的东西呢，都叫水，水大。那凡是身体呢有温暖的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胃有digestive fire 啊，胃火。然后我们身体呢有这种保暖的这个一定的温度，身体的温度，这些都是火大。然后身体呢，它是身体会动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上下风，上风发额的风，好，下风呢我们排气的风，还有肠胃里面的风，我们的呼吸啊，进出的风，跟我们身体会动的种种风呢，都是火大。所以当我们从不管从什么角度啊来看这个身体呢，都是四大组成的。而这四大组成的，再继续看下去，再继续观这个四大的时候呢，它就会慢慢的，我们就会看到整个身体呢，就是千千粒粒的设计在生灭、生灭、生灭。那个时候呢，我们了解到身体啊，不只是痛而已，好，它还有生灭的这个本质。当我们看到这个生命的本质的时候呢，我们感到另外一种痛，这种痛呢我们叫 Dukkha 法利文，这种 Dukkha 呢是来自于看到这个一直受这个生灭的压迫。好，一个东西，这个身体一直在那个生灭，生灭，你看不到什么东西的，只是看到生灭的时候，它不会带给你快乐，你就感觉到很苦，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没有办法操纵它，因为它不听你的话，所以你就会感到很苦。当我们在如实看到这个身体呢是充满着病痛，而且受这个一直受这个生命的压迫，好，无常不苦嘛，一直受生命的压迫的时候呢，你们就会了解到其实没有一个控制者，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一个这个造作者在造作这整个过程，一切都是依这个因缘生因缘灭的现象。当我们如实的看到了我们的身体呢是充满着病痛，好，不是我们想象中充满着快乐的，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是永恒的，也并不是我们想象中可以主宰的话呢，那我们就会放下我们对身体的执着，不由得你不放下，好，你不放下也不行。所以那时候呢，当我们放下对身体的执着的时候呢，那身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不为所动了。好，身体生病也好，老化也好，死也好，我们都不为所动。这个不为所动呢，就会带给你真正的快乐。这是身体方面的。好，第二个呢，我们再进入心了。心有四个嘛，名色啊，名有四个，就是第一个是受蕴、想蕴、行蕴跟思蕴。我们先来看这个受蕴吧。受呢，一共有六种受。眼处生受啊，当眼睛触到一个色尘的时候，产生了受感受；耳处生受，耳朵呢触到声音，产生了一种受啊； 不管是乐收、苦收、不苦不乐收，这个鼻触生受啊，鼻子触到了香，产生了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其中受；舌触生受啊，舌头尝到味道呢，啊，喜欢的味道就产生了乐受；不喜欢的味道呢，产生了苦受。啊，身触身受啊，身体触到温暖的，这个柔和的呢，产生了乐受啊；身体呢触到硬生生的呢，或者你不喜欢的呢，就产生了苦受啊。然后意触身受啊，啊，心中想到的你喜欢的就产生了乐受，你心中想到不喜欢的就产生了苦受，所以一共有六种受。好，那每一种受呢，都有每一种，比如说眼触身受，有时候会有乐受，有时候会有苦受，有时候会有不苦不乐受。啊，所以那么有六根嘛，所以六乘三一共有十八种受啊，十八种受。好，那我们来看看我们从小到现在所体验到的受。好，不管是乐受也好，苦受也好，不苦不乐受也好，你现在想一想，这些受啊，都是不是都已经过去的？是不是都过去的？都过去的哈。小孩子的乐受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当我们小孩子的时候，啊，很多的乐受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啊，当我们痛苦的时候，以前痛苦的时候所产生的这个苦受呢，现在想起来也已经不复存在了。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一切受都是无常的，一切受都是变化无常的，不是永恒的。但是呢，虽然呢，我们已经体验到了一切的，我们过去的受、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都已经是过去，都已经是变化、变化的无常的。好，那现在呢，如果说新的乐受升起，我们还是会执着它。好，我们还是会执着新的乐受，希望这个乐受永恒。啊，比如说人家称赞我们呢，啊，乐受升起了，啊，我们希望这个乐受是永恒的。啊，那如果我们体验到这个，体验到苦受，不管眼触到的、听到的等等，我们体验到了苦受的时候呢，我们恨不得这个苦受快点消失。好，快点消失。但是乐受呢，我们很想守住它，让它不要溜走。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没有跟法共住了。啊，这个乐受苦受的升起呢，是由于它的因缘而生的。啊，因为某一个的接触而升起的乐受，你要留它，你也留不住。啊，所以呢，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快乐呢，你就是要如实的看待它。乐受升起的时候，你知道乐受升起，你不要尝试的去执着它，去尝试的想要它留得久一点，那个就是有一个我了，我要控制。我们都知道一切法都是无我的，一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如果乐受升起，我们想要留着它，留住它，而且我们心中呢一直想，这个乐受是永恒的，那万一一旦这个乐受消失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痛苦了。乐受消失的时候，我们心中特别的痛苦。那苦受升起的时候呢，我们又想排斥它，不愿意它，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痛苦。所以要活得真正快乐呢，就是什么受升起的时候呢，知道它，不要去知道它升起，知道它消失，就是跟法共住。那法是什么呈现，你就随着它的自然本质这样去对待它，这样的话呢，你就会活得真正的快乐。好，所以这个是乐受，这个是受蕴啊。 现在我们进入这个响应。什么是响应呢？响应呢 perception 啊，响应呢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标志啊，标志，我们第一次看到什么东西，我们会标志它。这个标志就是响应。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大象啊，你就会标志大象是很大型的体具，有四只脚、四只腿，还有一个这个什么鼻子啊。所以呢，长长的鼻子，所以这个响应呢就会标志哦，大象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响应的另外一个作用呢，改是呢，当你看到这个大象的时候，你所标志过的东西呢，它就会记得，哦，记得哦，这个就是大象了，啊，这个是响应。好，那我们呢，从母胎中啊，刚刚出来。刚刚出来的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呢，母亲那个母亲呢就给我们喝她的母奶，好，母奶一喝的时候，哇，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因为在这个母胎中呢，吃的呢都是肮脏脏的，好，肮脏的东西，好，所以现在呢吃到新鲜的这个母奶的时候呢，哇，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所以那个标志，这个响应呢，第一次尝到母奶的时候呢，它就标志，哇，这个味道是快乐的、永恒的，是我在享受，是有一个我的。好，然后呢，眼睛呢，从母胎中刚刚出来，啊，因为在母胎中都是暗的、黑暗暗的，哦，十个月在怀胎里面暗的，啊，现在一看呢，哇，全部都是漂亮、光亮的、明亮的，所以呢，这个婴孩呢，他就会表示，哦，眼睛所看到的都是快乐的、永恒的、迷人的，都是我有一个我在享受，啊。同样的哈，嗅到的呢，比如说看到他妈妈，看到他爸爸，他就感到快乐啊，觉得这个快乐的感觉呢是永恒的啊。然后鼻子呢，他嗅到的呢啊，跟他触到的呢，那母亲给他啊穿的很温柔的，他所嗅到的、尝到的啊，都是他都标志为快乐的、永恒的。当一个人啊，一个小婴孩这样一直的标志下去，因为小婴孩嘛，从来没有人跟他说呢，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嘛，好，所以因为他一直标志都是快乐的、永恒的，都是我在看、听，我在触，我在嗅，啊，我在尝，啊。所以他的标志这样一直标志错误，一直这样错误的标志下去呢，就很难再改了。这个响应就是这样，你一旦标志错误呢，很难再改变了。那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呢，跟我们标志的，跟我们标志的呢，又刚好相反。好，佛陀说嘛，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但是呢，我们从婴孩出生啊到现在，我们所标志的，好，在没有闻到法之前呢，我们所标志的都是永恒的、快乐的，都是有一个我的。比如说啊，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在谈恋爱的时候呢，啊，人家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嘛，哈，你的对方啊，你在谈恋爱的这个情侣呢，对方的每一个小动作都是让你感到非常的舒服，好，就让他打一个喷嚏啊，你都觉得是香的，哈，都是很舒服的，哈。那你的响应呢，就一直标志着，哈，对方带给你很大的快乐，跟他在一起呢，充满着啊，快乐，哈。好，现在呢，一旦结婚了，好，一旦结婚了一段日子过后，哎，奇怪，以前我标志的快乐呢，好像现在都变成痛苦了。好，你说标志的快乐的感觉啊，跟他现在带给你的好像痛苦比较多。包括呢，哈，同睡在一张床呢，他这个打呼声呢，简直是要你的命。所以跟以前标志的完全不一样了。你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呢你就活在你一直活在以前那种错误的标志中啊，它不应该是这样的，你一直活在这个，因为这个标志它会 keep in the memory、哦、你标志过的东西呢它就会好像这个储藏这样储藏起来。那现在呢当你看到事情的真相并不是你以前所标志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到心中很大的冲击，你就活得特别的痛苦，因为跟你的标志完全相反。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呢如果要得到真正的快乐呢，就要放下我们之前错误的标志啊，我们之前错误的标志为一切都是快乐的，一切都是永恒的，一切都是有一个我的。但是呢现实啊真实啊法呢都一直的在展现，一切都是无常的，一切都是苦的，一切都是无我的。如果我们不能够放下以前所标志错误的，而一直想活在过去那种美好的回忆中呢，我们的生活啊就会充满着痛苦。所以呢另外一种快乐呢，也就是不要再执着你所错你所标志错误的东西，而去接受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不管是快乐的也好痛苦的也好，这种叫做不执着于我们的受我们的响应。好，再进入另外一个啊，受想行印啊，什么是行印呢？行印呢，就像芭蕉树干一样哈，或者说呢，啊，芭蕉树呢，它是一层又一层的啊，你剥开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所以行印呢是由很多的心所组成的，包括我们的贪嗔痴啊，我们的精进、正念、智慧、定力啊，我们的这个妒忌、火慢、邪见等等呢，都叫做行运。我们一般上呢，都会把这个我们的情绪，比如说我们的快乐、我们的痛苦啊、我们的这个嗔恨等等呢，标注着我的永恒的、我的永恒的。而开始呢执着于这些啊，而开始执着于我们的情绪，执着于我们的快乐，执着于我们的痛苦等等。我记得呢我在修行的，在很早刚刚出家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我是一个非常精进的一个参修者啊，我一天呢只睡四个小时，晚上呢十点起来，两点晚上十点睡觉，两点起来啊，这样持续大概有三年的时间，这是紧密啊，密集 intensive 密集禅修啊。然后呢，我这个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我们是头啊，这眼睛不看上，不看旁边，不看左边，不看右边的，只是看cast down 啊，看前面的离开四五尺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又要慢慢的走，像病人这样病夫这样慢慢走，什么动作都要慢慢来。好，我就这样静静的他修了三年，然后呢我就把这个错误的认为呢，这个静静啊是我的，我在静静，静静是我，我就是静静。好，错误的认同静静是我的，而因此而产生了很大的我慢。我慢这些都是烦恼啊，烦恼升起的时候，整个修行呢都是没有快乐可言的。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会把这个行运的每一个心所啊都标志为我的，我的啊，我的痛苦。比如说一个人在遭受这个钱财的损失，或者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时候呢，心中产生了很大的痛苦
好，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执着这个痛苦是我的，我的，我的，就像我在执着我的心境是我的，我的一样。当一个人呢在执着这个痛苦是我的的话，我们试想一想，他有没有可能解脱这个痛苦呢？他没有办法解脱这个痛苦。如果他执着这个痛苦是我的，所以呢，痛苦来自于不如实之见，啊，这个生死法的真面目。不如实之见呢，这些快乐痛苦呢，这些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都是无常的，不是我的，只是一个因缘生出来的一个现象。当它因缘消失的时候，它也会跟着消失。如果不这样如理去思维，如理的去看待这些真实法的时候，而认为这些痛苦是永恒的，痛苦是我的话呢，这个人呢、永远也没有办法解脱这个痛苦。这个错误的认为这个痛苦是我的，也是一种执着。好，执着是一切痛苦的来源。所以当我们要解脱痛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了解这些都是因缘生因缘灭法，因缘生因缘灭的法呢都是无常的，会变化的，也不是一个我的，不是一个主宰，我不是一个主宰者，我不能够主宰整个东西，它是因缘生因缘灭。当我们能够这样如实的看待这一切我们心中升起的情绪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都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如理的去思维这些法的话呢，我们很快就可以摆脱这些痛苦的。快乐也是一样，快乐呢很容易让人产生执着，但是这个快乐也是无常的。如果我们执着于快乐的话，这个快乐一旦消失的时候，我们心中又产生了痛苦。所以我们就是活在快乐跟痛苦之中，永远没有摆脱，没有办法摆脱快乐跟痛苦。这样的话，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啊，哪有真正的快乐可言呢？所以真正的快乐呢，是来自于不执着我们的快乐，也不执着于我们的痛苦。怎样不执着呢？就是如实的知道这些痛苦跟快乐都是无常的，都是会变化的，都是因缘生因缘灭，都不是属于我的，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解脱痛苦跟快乐。所以佛陀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就是法都要舍，何况非法。到最后呢，快乐也是要舍去。你对不起，不是说舍去那个快乐，舍去你对快乐的执着，舍去那个执着，不是舍去快乐。当你不执着于快乐的时候，那个不执着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快乐。这是比较深的法哈。以后呢，当我们修行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会了解到。好，这个叫做行运啊。好，接着下来呢，最后一个呢是事运啊，受想行识。事运呢，也就是我们看到的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啊。这个意识这个事运呢，佛陀呢把它比喻为魔术师。魔术师呢，他可以把假金啊，假的金子呢，好像变成真金一样，让我们呢信以为真。同样的呢，事运呢就一直在欺骗我们，一直在欺骗我们呢，把我们心中想到的东西呢、计划的，我们都以为全部都是真的。而跟着事运以为是真的，以为是永恒的而走的话呢，而造下了很多很多造下了很多各种各样的业，最后呢才知道呢，我们自己呢被心所欺骗了。
所以这个四蕴呢，不管是眼视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嗅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触到的、这个意识想到的呢，我们都要如实的知道它，这些都是因缘生法。好，因缘生法呢，就不是因缘生法呢，都是无常的。因为它的因也无常，所以它的果，怎么可能有常呢？那无常的东西啊，一个无常一直变化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带给我们很大的快乐，因为你没有办法掌握它，没有办法掌握它，所以它留下了很多遗憾，留下了很多缺陷，所以它是苦的，充满着不愉快的苦的。而一个时常变化又留下了这个受变化所逼迫的苦恼呢，是没有一个主宰者，没有一个受者，没有一个作者，没有一个自主者，不自主，没有不自在，一点都不自在。这个因缘法呢，的生灭呢，一点都不自在。如果能够我们能够这样思维呢，我们的视啊，眼视、耳视、鼻视、身视、意识啊，能够这么思维它呢，如理的去思维它，依照它本来的真面目去看待它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超越了，就不会被它约束，我们就可以超越它。当我们超越了这些东西呢，它就会带给我们心灵上真正的快乐。而这种快乐呢，是没有后遗症的。好，没有这种快乐呢，不像之前提到的这个六根追逐、六尘啊所带来的那些隐忧跟危机。好，所以到最后呢，真正的快乐呢，是不执着于我们的五蕴。那执着于呢？我们的执着是因为我们没有如实的看到五蕴的真面目。五蕴的真面目是什么呢？五蕴的真面目就是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因为没有如实的看到无常、苦、无我，而错误的以为呢，我们的身心啊，我们的五蕴呢是常的，是永恒的啊，是快乐的，是我可以主宰的。这样错误的认为呢，使到我们产生很强烈的执着，对我们的五蕴呢，也包括对这个对方，或者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等等的五蕴呢，他们的身心啊，也产生很大的执着。而执着呢，也是极地一切痛苦的来源。所以回到四圣地来说呢，第一个呢，苦地呢就是无取蕴，佛陀说无取蕴就是苦地，而这个无取蕴呢，这个苦地呢是要充分的、彻底的被了知的。怎么去了知它呢？就是如实的看待这个五蕴呢，就是无常、苦、无我。当一个人如实的了知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时候呢，他就会开始放下它，他就会知道不可能再去执着它，因为他知道执着一个时常变化，变化无常、时常生灭的东西呢，不会带来快乐。所以他的内心呢，到最后呢，就会开始慢慢的放下它。放下就是快乐啊！所以修行最后的目的呢，就是放下。放下什么呢？放下执着，就是放下身心啊！放下对身心的执着，包括对自己的五蕴、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感受、自己的想蕴啊，自己升起来的各种各样的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包括自己的意识的行动、自己的情绪 啊，贪嗔痴的情绪、快乐、痛苦等等呢，对这些五类身心升起的东西呢，都不再产生执着的时候呢，也就是最后真正的快乐了。所以这种快乐呢，是需要一段长时间的去修行才能够达到的。好，之前所讲到的快乐呢，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好，不实的快乐，对财产不执着的快乐，好，不伤害别人的快乐，以及对众生有慈爱的快乐，这些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好，那最后呢，对自己身心不再产生执着的快乐呢，也就是最后修行的道路了。这条修行的道路呢，是漫长遥远，而且需要很大的精进力、很大的正念跟很大的智慧才能够达到的。好，所以呢，最后呢，有一句话呢，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不再执着这个身心所升起的一切现象的时候呢，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了。那个时候呢，每一个刹那都充满着快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了解，真正的快乐是来自于一颗平静的心，来自于一颗不执着的心，不是来自于外在的。好，我这次呢，我刚从美国回来，去美国呢，我去拜访了两个世界七大奇观，第一个是大峡谷，大峡谷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奈加拉瀑，那个奈加拉瀑布啊，在加拿大的，也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当我走完了这个地方的时候呢，我要坐飞机回去，去到另外一个道场的时候，在飞机上呢，拿了一本佛书来看，只是那么一句短短的这个佛说的语言呐，我一看的时候呢，他心中带给我那个快乐，远远超过了我去参观这个大峡谷，超过了我去参观这个奈加拉瀑布。所以从这点呢，我更加深切的体会到，真正的快乐来自于内心，并不是来自于外在的这个刺激。同样的，当我在禅修的时候，我们在禅修的时候呢，我们的六根五根都是闭塞的，没有这个五尘撞击五根所带来那种刺激，那种 excitement 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当在禅修的时候呢，那个心中有一种非常满足 contentment 非常满足这种 contentment 的感觉。而这种 contentment 呢，是来自于没有受五尘撞击过后的，没有受到五尘的撞击而得到的那种 contentment。从这两个经验呢，让我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真正的快乐来自于一颗平静的心，来自于一颗没有执着的心，来自于一颗对法的透彻了解的心，而不是来自于外在六尘的 impingement， 外在六尘的撞击。所以呢，希望呢，今天呢，大家呢听完这个讲题之后呢，要真正了解到什么是快乐的泉源，而这种快乐呢是没有后遗症的，不像享受六尘的那种快乐，掌握到了这种知识过后呢，我们才会朝这一种朝着一种真正能够带我们走上快乐之道的道路。好，今天呢，其实到此结束。
些事呢，是有关于的完成组成在一起，因为先从这个不是提问题啊，他是这样问：我是一名佛教徒，但我身边的家人问这问题的时候，他们喜欢问一同来解决啊，一样答案。我应该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这是第一道问题。
我想，因为我们既然是正信的佛教徒呢，我们都不喜欢这个这么挡地的哈、哦，所以呢，我觉得呢，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啊、哦，你可以给你家人的家人一些建议。如果你知道解决的方法呢，你应该提出这些解决的方法，或者是呢，你去请教一些上师是啊，一些佛友或者一些师父，请教一些上师是，然后提供一些比较有建设性的这个解决的方法，啊，让他们先试一试。啊，如果成功的话呢，那事情就解决了。啊，不成功呢，我们再来想其他的方法。不要就这样放弃掉了。
第二个问题，老师你好，请问，如果我今世接受别人的礼物、阿弥布施、恩惠等等的利益，在来世的时候，是不是必须要把这些人的心给他们呢？
我们这次呢，有机会呢，接受到别人的礼物、帮助跟布施呢，那是我们前世所种下来的善因。好，因为我们前世有布施，有行布施，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些被帮助啊的这个果报。那来世是不是必要还这些人情给他们呢？不需要。好，但是呢，我们还是会热衷于在布施。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要有布施的话呢，我们生生世世呢都会受到别人的帮助。好，我们布施可能布施五分钱，但是我们得到的可能是一百块。但是你不要这么想哈、哦。所以呢，今天你接受到别人的礼物呢，那是因为你前世所种下的善因，你应该很高兴的接受。好、
哦。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跟禅修有关系。这个问题是跟师父今天开始的问的，针对观照有欲和有常苦与我。这个地的，这个地需要身体帮人进入圣流，但是地需要有多深才能体证涅槃呢？地是禅从上座佛教根本基础问题。道禅法说需要到达寂静地与安止地，而其他内观禅的人则认为不需安止地与寂静地，则可以到达涅槃。我想跟师父关于需要多深的定义，关照五蕴方可提升涅槃呢？
定呢，啊，是发生道之一，哈、啊，所以呢，完全没有定呢，就能够观这个无蕴的无常、苦、无我而证入圣流呢，我想是不可能的，哈、啊。但是要有多深的定呢，啊，正如你讲的，哈、啊，这个是上座部佛教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啊。我本人呢、啊，我本人认为呢，要证到涅槃呢，不需要安止定，但是一定的定力是需要的。 正道，如果我本人认为呢，要正道须陀洹道果呢，不需要暗示定。但是呢，要证到阿那含跟这个阿罗汉呢，可能需要暗示定，好，因为阿那含跟阿罗汉的境界是比较深的，好，而且他们长的烦恼呢是比较比如说他们彻底的去除这个贪嗔啊，所以他们长的烦恼这个力道需要很强的力道，才可以斩掉这个贪跟嗔的烦恼。所以呢，我认为呢，要证到阿那含跟阿罗汉呢，需要这个安住定；但是要证到须陀洹跟湿婆含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哈，并不代表上座部哈，我个人的看法是不需要安住定跟是不需要安住定的。但是一定的定力，这个一定的定力呢，到底有多深呢？这个是没有办法跟你说，哦，要88仙啊、50仙啊、30仙，这个说不上来。好，如果完全不需要定力的话呢，那定力就不会被归纳于八正道里面了。好，八正道里面呢有讲到正定呢，所以一定的定力才是需要的。
现在这个问题是跟你讲清楚的，就是请问老师，有什么方法可观察得到受蓄无论受苦受的升起及消失，可以适合在这里的具体的方法来跟老师的分享？
这个要观察到这个受蕴的升起与消失呢，第一呢，我们一定要正念。好，那正念的升起呢，有赖于精进。什么是精进呢？精进就是精进的就是一直这心一直要记得，一直要一直精进去培育那个正念。好，正念呢，就是昨天有讲到的，第一呢，要知道心中升起的一切现象。好，第二呢，要接受它。好，那第三呢，要观它，无常、苦、无我等等。当乐受或者苦受在心中升起的时候，你有正念的去看着它，不是用眼睛看哈，就是你有正念的去知道它升起的。当你知道它升起的时候呢，你的内心呢也有智慧，知道呢一切法呢都是无常苦我的。好，那当你在这样知道它升起的，然后你这样去注意它 pay attention 啊它的时候呢，你就会看到它消失。当然在开始的时候呢，你没有办法看到，因为你正念不够敏锐，智慧呢也不够敏锐，所以你只看到它升起，那它几时消失你不知道，你没有彻底的看到它消失。好，但是呢，如果你不断的一直有正念，对升起的受蕴呢一直有正念，而且有智慧知道呢有智慧去观它无常的话呢，到了一个层次，你自然会看到它的受蕴很快升起就消失，升起就消失，升起就消失，就在你面前呈现展现出来。好，当你一直看到这个受蕴呢，不管是乐受苦受也好，它一直生灭生灭的时候呢，你在那一刻呢，你也体验到了为什么佛陀说被生灭压迫是苦的。当你体验到苦的时候呢，你也体验到每一个升起，每一个受蕴的升起都是苦的。好，每一个消失，每一个熄灭都是快乐的。所以涅槃就是熄灭，好，涅槃是快乐的。但是呢，因为它的因缘呢还没有结束，所以这个受蕴升起灭掉过后，又再升起。 是每让你就会体验到每一个的身体都是痛苦的，而每一个灭身体后又消失，每一个消失都是快乐的。如果你能够体验到那个阶段呢，你就了解到佛陀讲的法，佛陀说我讲的法只有苦的升起跟苦的消失。好，这个呢只要你持续的用正念跟智慧去观呢，你一定可以体验到。 好，那再详细的适合在家人练习的方法呢，明天呢我会更加彻底的介绍。好，因为今天是问题回答，我不能够讲得很长哈。如果你有兴趣呢，明天晚上呢你请来，好，参加来听最后一次的公开演讲。
因为我不是紫金冠与紫冠可不可以双用？人家不是六根律五欲的执着，是不是要观无常无我，不去计较正见，思维无欲无我，自身必舍利他发生的道理？
最后一个。慈心观呢也就是止观，慈心观是属于止观来的，对不起，慈心观是属于止常，可不可以双用啊？比如说你送了送了慈心禅过后呢，你也可以观你这个慈心，这个心呢、也是无常苦无我，所以从此呢你走到这个观，你观你这个慈心啊，也是因缘法，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也是无常苦无我，这个慈心也不是一个我，但是慈心的升起呢，是因为你取可爱的众生为你的所缘而升起的这个慈心，所以这个慈心呢也是因缘生因缘灭，你要这样观你就可以止观双修了。怎样控制六根对五蕴的执着呢？是不是要观无常无我，不去计较正念思维无我，是真的是的。好，要怎么控制这个六根对这个六尘的执着？就是当这个撞击当眼睛触到什么色尘，耳朵听到这个声尘的时候，你就观它无常苦无我，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控制这个六根对六尘的执着。当然刚开始修是不容易达到，就像小孩子学习走路一样一直跌倒，等到他的脚稳定的时候呢，这个小孩子就不会跌倒了。同样的，修行的过程中呢，刚开始的时候呢是跌跌撞撞的，当你的正念跟智慧稳定下来的时候呢，每一个身体你都可以观到它消灭，每一个身体你可以观到它消灭的时候呢，你就真正的了解什么是无常，那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放下，不再对五蕴的执着了。
现在这个问题现在很好，什么是正事？是世界的事，怎样做到正事正觉？什么是缘觉？是怎样子？
什么是正事？我从来没有听过什么这个叫正事啊？什么是正事？要问他了啊，是不是正见？正事呢？我们没有这个正事，正事正正的看，所以我不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东西哈。怎样做到正事正觉？什么是正觉？什么是缘觉？这些这个词汇呢都不是我们上座部的用法，所以呢 啊，为了谨慎起见呢，我还是不要回答哈，因为我不了解他的意思，所以我不方便回答。
这是一个好问题。现在有民俗性从南朝进来的发展，那我在从最后面就离开我家，我在家里晚上面然后把门到了里，然后把那个大门往窗外丢下去。请问这对于我的因果会不会不好呢？但是我没有发生第三次会不会的。
如果你把蟑螂呢，往窗口外丢下去，哦，而丢下去它飞走的话呢，还好，哦，但是如果你把它丢下去而摔伤了它，那可能就不好了，哦，如果它丢下去它没有飞而摔伤了它的身体呀，啊，哦，这个对你就不好。好，因为已经伤害到他了，哦，那以后呢可能呢我们的身体会被摔，哦，被人家摔到，哦，所以呢还是把它放到可能放到地上去，哦，让它平安的走，哦，不要说认定它可能就会飞走这样，哦，万一它没有飞的话你就伤害到它了，哦，但是念头还是很重要，当你往窗口丢的时候呢，你没有这个念头让它受到伤害，好，这个的如果你没有那个念头的话呢，我想你也没有造下不好的业，好，但是如果你丢的时候呢，你已经有念头了，你知道它丢的时候会被摔伤的等等，你知道它会这样，而你又做的话呢，这个就对你不好。好，那如果你想到说我丢的时候它会飞走，这样应该还不错了。好，所以念头是很重要的，你要检查一下你自己的念头，因为佛陀说，啊，这个念头就是我们的业。好，那刚好十点，今天呢我们就是到此结束了，嗯，明天呢最后这个晚上是最后一堂 public talk，我会叫你们什么观啊。